好，弟兄姊妹，主日平安。
平安。
我们今天呢，主日正道的经文呢是新约圣经犹大书啊，一共是一章。我们来看一下犹大书这一章啊。好，我们一起来读一下犹大书第一章的第一节到第二节。
耶稣基督的仆人雅各的弟兄犹大，写信给那被召在父城里蒙爱为耶稣基督保守的人，愿怜悯、平安、慈爱多多的加给你们。
好，我们来看哈，我们来看圣经哈，这里是这么说的哈。说犹大啊，犹大，耶稣基督的什么奴隶？后边说就是谁啊？就是雅各的弟兄啊。我们首先来看哈，写犹大书的这个犹大是雅各的弟兄啊。这个雅各呢，不是约翰的兄弟雅各啊，因为约翰的兄弟雅各呢，在初代教会建立不久呢，你看《使徒行传》十二章他就去世了啊，他就殉道去世了。这里的这个雅各呢？他是主耶稣的兄弟啊，主耶稣的兄弟雅各啊，就主耶稣的兄弟雅各。我们看约翰福音第七章，你可以知道他的兄弟们呢，无论是雅各还是犹大，他们从前是不信他的啊，从前是不信他的。但是你看使徒行传第一章哈，在耶稣升天之后呢，他们信了耶稣啊，他们和那个玛利亚啊一起呢同心合一的在初代教会呢去恒切祷告啊。雅各还有这个犹大后来呢也做了耶稣的门徒啊，也做了耶稣的门徒。后来我可以看到雅各呢成了当时那个时代教会的柱石啊，在加拉太书第一章还有加拉太书第二章，与彼得和约翰一样是初代教会的柱石啊。然后呢我们看耶稣的兄弟起初不信他，然后后来又信了。你其实呢你就能够想到，在创世纪的时候，约瑟的兄弟呢起初也不信他，后来呢约瑟成为王中王的时候啊，成为所有权力之上的时候呢，然后他们都服服跪拜在约瑟面前啊，说我们都是你的仆人。所以说在这里你可以联想到，在创世纪当中呢，实际上约瑟和他的众兄弟之间的关系呢，就是耶稣和他的兄弟和他的门徒之间的关系啊。来，我们来看哈。首先呢，我们需要注意哈，犹大书呢跟彼得书信、彼得前后书是有密切的关系的啊。你去看一下这个彼得前书在开头的时候这个问安哈，耶稣基督的使徒彼得写信给那分散在本都、加拉太、加拉多加、亚细亚、皮推尼寄居的啊，你看这些话啊，就是照着父神的先见被拣选，借着圣灵得以成圣洁，以至于顺服耶稣基督又蒙他血所洒的人，愿什么？愿恩惠平安多到加给你们。然后你再看一下彼得后书哈，彼得后书做耶稣基督仆人和使徒的西门彼得写信呢，因我们的神和救主耶稣基督之义与我们同得一样宝贵信心的人，愿恩惠平安因你们认识神我们主耶稣基督多多加给你们啊。你注意他这个问安，他是渐进式的啊。其实呢，你可以把犹大书看成是什么？彼得一书、彼得二书，他可以看成是第三封书信，因为实际上他跟彼得是写的是完全一样的啊，里边内容是完全一致的啊。你可以看到是在教会生活当中逐渐渐进的啊一些书信啊。而且呢，我接下来会讲这个犹大书呢，他源于彼得书信，而且他的教导更加坚决。更加坚定啊！来，往下，往下，嗯，接下来是写信的对象哈，就是写给那些什么为耶稣基督保守啊，被呼召为耶稣基督保守，在父神里怎么样蒙爱的人？注意哈，被呼召来的啊，上帝是呼召来的啊，然后怎么样为耶稣基督保守，在父神里是蒙爱的人，后边说。愿怜悯、平安、慈爱多多的加给你们。这里呢就跟彼得前书和彼得后书开头的问安是一样的啊，一样的。首先哈，无论是彼得前后书还是这里的犹大书还是新约圣经，他在提到神的时候，在提到给这些使徒写信的时候，众教会写信的时候，他总是提到什么圣父圣子啊，这是写错，这是圣父哈，圣父圣子 这里呢，而且他这个使徒的书信经常强调一个词，叫在基督里，就是啊，在基督里，在基督里就是什么？在基督里就是在父的爱里啊。然后呢，看约翰福音十五章，什么叫在父的爱里？就是那些遵守父命令的人啊，遵守父命令，遵守圣子命令，遵守使徒命令的人，他就能够常常住在父神的爱里，就像耶稣遵守圣父的命令，住在圣父的爱里一样。你要注意这里的每一祝福，它是有条件的，它有应许，它强调的不仅仅是要给你祝福，它强调的是什么呢？你若想蒙福，你要遵守圣经的教训啊！只有常常遵守圣经教训的人才住在神的爱里，那不遵守圣经教训的人，他要住在神的震动当中啊，住在神的震动当中。所以说弟兄姊妹，你会发现犹大书他跟彼得书信完全一样。当犹大书提到写信的对象，圣经强调的是什么？写信给那被召在父神爱里为耶稣基督保守的人，就是说只有遵守了彼得的命令，遵守使徒的命令，才能蒙神保守，才能活在神的爱里。然后你看彼得后书这里念一下：
亲爱的弟兄啊，你们既然预先知道这事，就当反备，恐怕被恶人的聪明诱惑，就从自己坚固的地步上坠落。你们却要在我们主救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和知识上有长进，愿荣耀归给他，从今直到永远，阿们。
大家注意到没有？彼得前书、彼得后书和犹大书，实际上可以说是三个阶梯，逐渐的往前走。啊，前书呢告诉你是什么样人，什么样人，然后你在教会中待住了啊，你在这教训当中能够遵守住，然后到后书，到后书坚守之后呢，然后再到犹大书。所以说彼得后书，你看第三章最后一节说的什么？那些防备不被恶人错谬所引诱，不在恩典上堕落的，持续的在真理上去长进的，这些人呢，就是蒙父保守的人。然后接下来呢，他才能看懂这个犹大说是什么，而不是接下来那些什么呀偷子混进来的人啊。接下来会讲一些另外一些人啊，就是说他跟这些神所爱的遵守命令的是不一样的啊，两种不一样的人呢，两种不一样的他的行为言语，最后是什么不一样的结局啊，不一样的结局。然后大家注意哈，犹大书应该是在彼得去世之后写啊，你要注意哈，因为彼得在彼得后书第一章他说啊，所以弟兄们，你们应当更加殷勤，使你们所蒙的恩召和拣选坚定不移，你们若行这几样，就永不失脚，这样必叫你们丰丰富富得以进入我们主耶稣基督，救主耶稣基督永远的国啊。然后彼得反复强调什么，来一起念一下：
你们虽然晓得这些事，并且在你们已有知道上坚固，我却要将这些事常常提醒你们。我以为应当趁我还在这帐篷的时候提醒你们，激发你们，因为知道我脱离这帐篷的时候快到了，正如我们主耶稣基督所指示我们的，并且我要竭力竭力，使你们在我去世以后时常纪念这些事。
我们可以看到彼得说他活着是要提醒，他快离世的时候提醒，他死了之后他希望他这些话还能提醒。实际上彼得说这话是应验了，因为你看在彼得去世之后，犹大又写了什么？犹大说再次去强调彼得生前所强调的那些事情。也要说我们看到一个真正的仆人哈，他奉着主的名去这样诚实讲道的时候，他这些侍奉啊，不单在今世有效，在他去世之后仍然可以使人得救啊。所以说彼得的这些书信啊，这些侍奉啊，不是突然的，他在基督里面有什么？有永恒的价值。我再说一遍，无论是彼得书信、保罗书信，还是尤其这里犹大书，他强调的是什么？得救的事情。你要注意哈，他不是在给你讲什么世上的学问，也不是在给你讲一些什么神学理念，他讲的就是你要坚守到最后，直到得救。啊，他在讲得救的事情。啊，我上一句。所以说，这本书信就是犹大宣告，在彼得去世之后，初代教会往上往下走，仍然会遵守想起这些事情。所以说弟兄姊妹，犹大书呢跟彼得前后书有很多一致的地方，你会发现他故意的在模仿彼得说话，他故意的在强调彼得曾经强调的事情，后边后你会发现有很多句子啊。所以说犹大呢 他起初不信耶稣，他后来信了耶稣，他是跟着谁学的？他是跟着彼得学的啊。犹大跟着彼得学到，而且犹大学到了重要的东西，他学到了其中最关键的关于得救的事情啊。他在不停地强调彼得所强调的事情。你可以把犹大书看成是彼得书信的什么，就类似于生命记似的啊，在你可以把它看成是彼得书信的简化加强版啊。因为你接下来你会发现犹大书在风格上跟彼得完全一致，彼得已经很直接了，但是犹大更直接啊。犹大呢跟着彼得学到，他也成了彼得那样简单直接的人。而且你会发现犹大书对于那些教内的假师傅假基督徒恶人，用最尖锐的言语去进行批评和咒诅，为的是确保什么？为的是确保羊群教会不被这些邪恶的东西所渗透，不至于从恩典上堕落失去永生啊。所以说弟兄姊妹，其实很多时候呢，在这个基督教这个圈子里，人都比较强调保罗的书信啊，尤其一些改革宗上叫罗马书啊，强调这些书信。其实他们在研究一些复杂的事情，他们就用这些罗马书，用这保罗书信讲什么双重预言论，一次就永远得救，讲这些事。但是很少有人呢去静下心来去讲一讲，去看一看彼得的书信。我之前讲过，像马可福音也算是彼得的书信，马可福音、彼得前后书，还有什么这里的犹大书。其实这里已经把圣经得救的真理简化的不能再简化了。其实教会应当首先看一看这个彼得书信啊，马可福音啊，彼得前后书，还有犹大书。尤其是如果你刚刚信主，或者说你是个孩子，你在刚刚接触圣经的时候，你去学习这些书信，这对你整个信主的这个生涯是有福的。因为他让你一开始不是从一些复杂的，不是从一些知识，从一些旁门左道入手，他是让你一开始就从敬畏上帝，就从得救开始啊。所以说呢，我们要认真的去读去查考，因为其中所有的话都是关于教会，都是关于我们得救的事情。你若遵守，你就可以避免从恩典上坠落啊，你就不会失掉天国和永生。因为这些道理已经简单的不能再简单啊，清楚的不能再清楚。所以说呢，跟之前彼得书信说的一样啊，无论是彼得书信啊、保罗书信，还是圣经所有的书信、耶稣的书信、耶稣的话，还有旧约先知的书，其实都是在讲一件事情，对不对？彼得后书第三章说的很清楚啊，保罗的书信也是在讲这些事情。你看看为了是干什么啊？不要听那些无学问不坚固的人强解经书啊，就是那些天天给你讲什么双重预言论，一次都永远得救的人啊，活出来行出来的人，你的注意力要放在得救上。你不要被这些根本不懂真理的人、没有恩赐的人带偏了。你要防备恶人的错谬，免得自己已经得救了，最后从恩典上坠落了。所有的书信都在强调我们，在这个邪恶淫乱的时代，远离害人的假师傅，远离那些假基督徒，远离那些这个时代那些邪恶淫乱，在对神的敬畏当中过自己剩下的日子，然后用极其热切的心去盼望将来新天新地的到来。这就是不光是犹大书、彼得书信、圣经所有的书信它最终的目的。我再说一遍，圣经写下来的目的就是让我们坚守在得救的道路上啊，除此之外没有什么旁门左道。圣经的中心是耶稣，圣经是让我们教导我们远离邪恶、敬畏上帝，然后走向得救。所以说你从犹大书开始，你就有应当有用一颗简单而直接的心去读圣经所有的书信。当你站在犹大书这个角度去看其他书信的时候，你才能开始看得明白啊。好，我们再来读一下第三节到第四节。
亲爱的弟兄啊，我想尽心写信给你们，但我们同得救恩的时候就不得不写信劝你们， 要为从前一次交付圣徒的真道竭力的争辩，因为有些人偷着进来，就是自古被定受刑罚的，是不进迁的，将我们神的恩变作放纵情欲的机会，并且不认独一的主宰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好，我们来看第三节和第四节。第三节说，亲爱的，我一直想怎么样，急切的迫切的写信给你们，关于什么事情呢？关于我们共同的救恩。我们在这里共同坐在这里，弟兄姊妹，我们是要得什么？我们是共同要承受救恩啊。说我有必要写信劝你们，这是原文圣经哈，要为从前，注意这些红字哈，一次性交付给众圣徒的，你可以说是信心或是信仰，去竭力的争辩，竭力的争辩。第四节，因为有些人是偷偷进来的，或者说被偷偷引进来的，这些人是什么呢？在很久以前就被写了，就圣经很久之前就写下了跟这些人有关的书信，或举了一些例子，或说了他们的结局，或讲了一些关于他们的教训，很久以前就被写下了这关于审这些人的，他要受这些要受审判的啊，他们是什么不敬虔的啊？他们把神的恩典改变、偏转、偏移为放纵和淫荡，并且否认独一的主，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啊！注意哈，新约圣经的每一个字儿都是铿锵有力的，都是不容置疑的，都是没有还价、讨价还价余地的啊！注意这些词哈。首先呢，这个词，秘密的进入，偷偷摸摸的进入。你注意耶稣说哈，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人进羊圈不是从门进去，倒从别处爬进去，那人就是什么贼，就是强盗。从门进去的才是羊的牧人啊。然后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耶稣说我就是羊山，他就是羊的门，我就是门，凡从我进来的必然得救，并且出入得草吃。到这来，我无非要偷窃、杀害、毁坏，我来了是要让羊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所以说你会发现，自古以来有从正门进来，就是以耶稣为中心讲道，讲赦罪的真理，引导人敬畏上帝。这种人是什么呢？就像耶稣一样，和耶稣所设立的这些门徒牧人，是为了让人得生命、得永生，并且得的更丰盛。但是盗贼来，偷着进来，他讲的道不是耶稣为中心，也不是引人悔改，他反而是使人放纵啊！就像那些什么改革宗加尔文主义者，什么双重义定论，一次得救永远得救啊，得救了就永远不会灭亡，这种人他是在勾引你从得救的路上灭亡。还有与此类同很多的这样的假师傅啊。所以说呢，无论是一个教会，他聚会接待人给人施洗，还是一个出信的人，一个慕道友，他寻找教会，他都要首先学会去分辨什么叫盗贼，什么叫假师傅。这是你信仰生涯所必须学的一个功课，如果你这个功课学不好，你轻则被骗财骗色，你重则失去永生啊。如果在这个功课你不照着圣经去谨慎，你要么被骗，要么最终灭亡，要么彻底被绊倒。所以说在圣经当中，包括在箴言书当中，分别假师傅，分别假教会，分别假基督徒，这是你信仰生涯第一个要学会的功课啊。然后哈，说这些人呢，他进到教会、进到弟兄姊妹中间，不是为了敬畏上帝，不是为了侍奉神，也不打算过敬畏神的生活，他是要偷窃、杀害、毁坏啊，要把人陷到罪。所以说对于这样的人，要竭力的抵挡，竭力的争辩啊。外人我们管不了，但是只要有教会出现这个事情，我们一定要竭力的抵挡啊。 加太叔也提到过偷着引进来的假弟兄啊，是干什么的？私下窥探你们主耶稣基督里的自由，要叫我们做奴隶啊！我就是一刻功夫也没有容让顺服他们，我要叫福音真理仍存在你们中间。过去传道的这些年呢，我见过很多的假师傅，我也见过很多的假基督徒，我也见过到教会来是来骗财骗色，充满情欲把我们陷到罪里，但感谢主这些已经赶出去了啊！所以说弟兄姊妹，对于这些事情呢，你若容让，你这个教会就会灭亡啊！一刻的功夫都不要容让，为的是叫福音真理仍然存在我们中间。彼得书信呢，你看在彼得后书第二章呢也记载啊，这些人呢把所蒙的恩当作放纵情欲的机会，并且不认买赎他们的主。看彼得后书第二章哈，彼得后书第二章。所以说弟兄姊妹，在今天呢，我再给大家讲一点，什么叫不认主？不认主不是光说他否认自己是信耶稣的，他不承认主的教训也叫不认主啊。耶稣和使徒颁布了很多教训，劝人认罪悔改，劝人在教会当中敬畏神，脱离罪恶的这些教训。你说你信耶稣，但是你不遵守教训，这也叫不认主。因为承认主的教训，遵守主的教训就是承认主，不遵守主的教训就是不承认主。你说我信耶稣不信圣经，那可能吗？你说我信耶稣但是我不进教会，我也不认罪悔改，那跟不信是一样啊。然后我们看到在马太福音第十一章呢，当耶稣在诸城当中行异能行神迹传道的时候，说那些城的人怎么终不悔改，然后耶稣就说你们将来要比索多玛俄摩拉所受的审判还要重啊，还要重。耶稣呢也曾经说将来有许多人要说主啊主啊怎么样怎么样，也就说你们这些作恶的人我从来不认识啊，因为这些人不遵守主的命令。这里提到自古以来要背叛受惩罚的，在彼得后书第二章也是说的一样的事情，来一起念一下。
但这些人好像没有灵性，生来就是畜类，已被捉拿宰杀的，他们毁谤所不晓得的事，正在败坏人的时候自己必遭遇败坏，行的不义也好不义的工价。这些人喜爱白昼夜乐，他们已被玷污又有瑕疵，正与你们一同坐席，就以自己的诡诈为快乐。他们满眼是淫色，止不住犯罪，引诱那心不坚固的人，心中习惯了贪婪，正是被咒诅的种类。
对，如果你还不懂犹大叔说的那些是什么人，什么要偷不进来的，你看彼得后书这些你就知道了，就是心里耶稣之后继续犯罪的，贪财拜偶像的啊，满眼淫色的，自己犯罪还止不住别人犯罪，这就是被咒诅的种类，充满贪心私欲情欲诡诈放纵情欲，并且不肯认罪。过去这种人呢我们见过，而且我们已经驱逐出去，因为这些人不能和我们一起承受神的果，这些人呢他也会把我们陷在罪啊，也会把我们陷在罪，我们给过这些人太多的机会啊，终不悔改。好，我们一起读一下第五节到第七节。
从前主救了他的百姓出埃及地，后来就把那些不幸的灭绝了。这一切的事你们虽然都知道，我却仍要提醒你们，又有不守本位离开自己住处的天使，主用锁链把他们永远拘留在黑暗里，等候大日的审判，又如索多玛俄摩拉和周围城邑的人，也照他们一味的行淫，随从逆性的情欲，就受永火的刑罚作为鉴戒。
好，我们看这个第五节到第七节啊。首先你看这个第五节第七节啊，在彼得前后说当中也有这些类似的经文啊，也就是这里呢在重申彼得的教导，而且他增加了一些部分，他增加了这个关于出埃及记是吧，然后呢也增加了这个索多玛和俄摩拉他们具体犯了什么罪啊，然后呢也提到那些彼得后书提到那些不守本位的天使犯的是什么罪啊，这里是比彼得后书讲的更详细。我们看第五节说， 而我决定提醒你们，让你们知道所有的事情啊，我决定提醒你们，让你们知道所有的事。什么事情？关于得救的事情，关于那些圣经当中那些警戒的那些的事情啊。因为注意哈，说因为耶稣一次性拯救这民出埃及地后，再来就毁灭了不信的人。你注意哈，这里是原文哈。犹大说强调把以色列人领出埃及的是谁？耶稣。你要注意哈，那位行在以色列营前的那位耶和华的使者就是耶稣啊，是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上帝啊。犹大说强调呢，是耶稣一次性的拯救了以色列民啊，在新约的时候他以自己的身体为赎价，再次拯救他的民脱离罪恶。在马太福音第一章二十一节说，他将要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因为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拯救出来，从埃及拯救出来，从罪恶里拯救出来，从埃及被奴役的状态拯救出来，从罪恶被罪恶所辖制的状态当中拯救出来。这就是信耶稣的最终目的啊，求神救我们从所有的罪恶当中出来，赦免我们的罪恶，让我们进入永生啊。所以说弟兄姊妹，你会发现这里都强调一次性从埃及被拯救，对不对？前面说什么？从前一次性交付你们的真道，对吧？也要说拯救是一次性的啊。一个被拯救的人，这里明显告诉我们，如果他转为不信，转为不顺从，转为放纵情欲，他仍然会被彻底灭绝。那些从旷野出来的是不是被救了灭绝了？对不对？有没有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双重预定论，一次得救永远得救？没有的啊。我就从前听到这些改革宗加尔文主义者，他讲这些东西就非常的可恶而离谱啊。我就听到有的他传的人这么说，说这个大家不要犯罪啊，然后来一句啊，但是犯罪是绝对不会灭亡，你不是奇葩吗啊。所以说你不要听这些骗子的这些教训啊，他会把你从旧文里拉下来啊，他会让你变得不谨慎。希伯来书第十章告诉我们，若蒙恩之后继续放纵情欲故意犯罪，那赎罪的祭怎么样就没有了。一起读一下希伯来书第十章，对不对？
因为我们得知真道以后，若故意犯罪，赎罪的祭就没有了，唯有占据等候审判和那消灭众敌人的烈火。人干犯摩西的律法，凭两三个见证人善且不得怜悯而死，何况人见那神的儿子将那使他成圣之约的血当作平常，又亵犯施恩的圣礼。你们想他要受的刑罚该怎样加重呢？因为我们知道谁说深渊在我，我必报应，又说主要审判他的百姓，落在永生神的手里，真是可怕的。
对，就是这样。所以说呢，你要不断的读圣经，你要读在点子上，你要用正确的方式去读圣经啊。教会的讲道呢，一方面是靠主在圣灵里边解释神，另一方面呢也是带领弟兄姊妹呢在读经的方向上去走在正道上啊。所以说整本圣经告诉我们，拒绝认罪悔改背叛真理的，不单得不了救，要受更重的审判和刑罚啊，要受更重的审判和刑罚。第六节，至于那些不守本位的离开自己住处的天使啊，主用锁链把他们拘留在黑暗里，直到大日子的审判啊。彼得后书说什么？天使犯罪啊，神没有宽容，把他们丢在地狱，丢在深坑当中等候审判。而犹大说讲得更清楚，这些天使犯了什么罪？就是不守本位，本位是起初的意思，然后离开自己的住处。听着这话哈，这句话意思是什么呢？就是你一个基督徒，你不守住你该守住的职分，或者说你的聚会、你的一些事情，然后你出去干一些不该干的事情，啊，这不是光说天使，啊，你看这个不守本位哈，在今天教会当中，它指什么？指的是不恪守自己的职责。不按照上帝给你的恩赐也好，能力也好，去尽该尽的本分，这个就叫不守本位。 来，一起念一下马太福音24章。
家主知道几个天有贼来，就必警醒，不容人挖透房屋，这是你们所知道的，所以你们也要预备，因为你们想不到的时候人子就来了。谁是忠心有见识的仆人，为主人所派管理家里的人，按时分粮给他们呢？主人来到，看见他们这样行，那仆人就有福了。我实在告诉你们，主人要派他管理一切所有的。
停，什么叫不守本位啊？接下来念下边，注意哈。
倘若那恶仆心里说，我的主人必来得迟，就动手打他的同伴，又和酒醉的人一同吃喝，在想不到的日子，不知道的时辰，那仆人的主人要来，重重的处置他，定他和假冒为善的人同罪，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
这里再念一下。
仆人知道主人的意思，却不预备，又不听他的意思，那仆人必多受责打。
好，明白什么叫不守本位吗？就这个意思，不守在自己起初神给你安的职分上，神给你的恩赐，神给你的能力，你不用在教会当啊。然后呢，还有一个地方啊，你来一起读一下这里。
那你一千的也来说，主啊，我知道你是忍心的人，没有种的地方要收割，没有散的地方要聚敛，我就害怕去把你的一千银子埋藏的地里，请看你的原银子在这里。
最多。
主人回答说，你这又饿又冷的仆人，你既知道我没有种的地方要收割，没有散的地方要聚敛，就当把我的银子放给兑换银钱的人，到我来的时候可以连点带利收回，夺过他这一千来给那有一万的，因为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有余，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过来。把这无用的仆人丢在外面黑暗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
另外一种就是你看这两种啊，第一种是什么呢？不敬畏上帝，跟那些恶人放纵情欲的人在一起，抵挡传真道的，帮助作恶的洗礼，这叫什么？不守本位。我今天见过很多这样的人啊。过去呢，我们曾经责备那些在教会里面干直销的人，贩卖牛羊鸽子的人，然后有牧师和所谓的基督徒就起来说，我们只敢对女人勇敢，不敢向掌权者勇敢，诽谤我们奉主传道的这些内容，为恶人洗地站台。或者说一个牧师他不好好讲圣经真理，不带领会众认罪悔改，跑去追求世界上的事情，教导会众在世界上追求世俗的好处，如何挣钱，教导会众在世界上上街对抗政府掌权者，所谓的争取民主自由，这些就像那天使一样离开自己的本位。弟兄姊妹，我们来到教会，无论是一个牧师还是教会的会众，你要知道你来这是干什么，你是来追求天国永恒，你来学道的。教会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学习真理，认罪悔改，追求永生。凡是离开这个本位的，就如同那离开本位的天使，就堕落成魔鬼。另外一种就是刚才马太福音25章所读的那个领一千的把银钱埋在地里，还说主人残忍。为什么呢？这另外一种就是进了教会又懒又恶，不照着自己的能力去侍奉去奉献啊，在教会里边哪怕做一点事情他都觉得很恶心，觉得很亏。我们过去见过这种人，他为教会做一点奉献一点，他一点都不肯做，他手头是有能力的啊。这种呢就是离开本位。你看那个领一千两的，他在这么多长的时间当中他干了什么？他把银钱埋在地里，肯定是没有给神的家做事情，肯定是忙于自己的事情。所以说你一定要注意，这个天使离开本位，其实他说的不只是天使，他 他今天也反衬出教会当中很多基督徒的罪了，牧师基督徒的罪了啊。第七节，同样的，索多玛、俄摩拉和周围城邑的人也照着他们相同，注意哈，相同性质的犯淫乱，随从逆性的情欲，就遭受永火的刑罚，立为见解。注意这个相同性质，这个相同性质到底和谁相同呢？就是跟第五节的从前主救了他的百姓出埃及，后来就把那不幸的灭绝了，这些的事你们虽然都知道，我仍要提醒你们。还有什么第六节的，又不守本位离开自己住所的天使，主用锁链把他们永远居住在黑暗里，等候大日的审判。相同性质，相同性质呢，就是都有情欲，都有自私在里边，然后但是这里呢还要加上什么逆性的情欲啊。这些人呢，他相同的性质，相同的犯罪，相同的心思，他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就是不敬虔，对不对？就像犹大书第四节所说的，有些人偷着进来，自顾来判定受刑罚的是不敬虔不虔诚的，将我们神的恩变作什么放纵情欲的机会，并且不认我独一的主，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神呢，将他的救恩赐给你，把你带到教会，给你侍奉的机会，你不珍惜，不看重，任意妄为，你就是不敬虔，你就是跟五节六节具有相同的性质。所以说我们要时常的反省，你是不是跟这里这些灭亡的人有相同的性质。如果你有相同的性质，如果你发现你身边的人有相同的性质，你在这个教会当中你要去斥责他，提醒他去悔改啊。所以说你看这里对于彼得书信啊，索多玛、俄摩拉，这里更强调了什么周围诚意，也强调了他们逆性的情欲，指的就是后来所说的这个什么同性恋啊。这里呢明明告诉我们，索多玛、俄摩拉和他周围诚意的人是因为逆性的变态的同性的情欲导致彻底灭亡，这一个是淫乱当中的淫乱，是对神本性的极大的亵渎和不尊重。来，一起读一下罗马书一章，这里，
因此神认明他们可修理的情欲，他们的女人把顺性的用处变为逆性的用处，男人也是如此，弃了女人顺性的用处，欲火攻心，彼此贪念，男和男性可修饰的事，就在自己身上受着妄为当得的报应。他们既然故意不认识神，神就任凭他们存邪僻的心行那些不合理的事。
他们故意不认。
好，罗马书告诉我们，这个同性恋这种罪行啊，它的一个特征就是把神创造人的那种顺性变为什么逆性，无论是男和女。而且犯这种罪的人，他根源是要让自己怎么样故意不认识神，在故意不认识神的前提下，打着多元包容的旗号，然后故意做这些恶事，所以他们就在自己的身体上受着妄为当得的报应。弟兄姊妹，你读过创世纪吗？创世纪有一章是四王和五王的征战。四王呢，你可以说他是独裁的、强暴的、残暴的、偶像的这种强国。五王是什么？新生的，所谓的民主自由的，像奉行的多元包容啊，什么各种女权平权、种族平权，这种索多玛、俄摩拉的这种诚意。在今天你能够看到在这个世界上这两种国家之间的矛盾和他们的关系啊，基督徒哪一边都不占。但是你注意一点，神在创世纪当中首先毁灭的是四王还是五王？是五王。神先毁灭的是那些奉行逆性情欲和淫乱的人，而且很多时候这种逆性情欲的这种多同样的神在今世就报应他。哪来的那些艾滋病啊，那些性病啊？你会发现世界上有很多不信上帝的国家，有很多的独裁国家，有很多抵挡基督的国家，但是神仙灭绝的是那些奉行逆性情欲的人。古时候有索多玛、俄摩拉， 你再往历史上查考，有罗马的庞贝城，因为淫乱至极，因为逆行行月，最后被火山所毁灭。至今挖出来那些遗址还能证明他们的淫行，夸张的淫行。在今天那些所谓的自由民主的所谓的基督教国家就奉行这种多元包容和淫乱啊。当然其他那些独裁国家也是有这些也是有这罪行，但是这些人把淫乱把同性恋举在高位上啊，不单自己要做，然后他也让别人去做。但是今天很多教会基督徒和牧师居然不把这些东西当回事，有很多所谓的牧师和基督徒在吹捧说同性恋它是一种病，它不是罪，它是天生的。我告诉你，这些同性恋的人都是看那些黄色电影，看那些变态的东西，或者接触同性恋被掰弯的啊，这些东西不是天生的，神造人天生不会把你造成同性恋的啊。我为什么过去给很多人说过不要去看那些同性恋的东西，不要去接触他们，因为他会把你给整成一个变态啊。我过去还见过叫什么同志基督徒同志教会啊，那些人奇葩到什么程度，他说圣经支持同性恋，大卫说嘛啊，我向约拿单，我向你发出的爱情啊，比向女人发出的爱情更奇妙啊，他说这就是大卫同性恋的证据。所以说在今天这个时代，我发现不仅西方有同性恋，我见过在我们孩子在学校里啊，在一些跟人接触啊，我在我们身边啊，在我们周围，我发现也有这样的同性恋啊。所以说要远离这样的罪行，因为索罗玛和摩拉就是被这种逆性的情欲所毁灭的啊。你不但要脱离异性的淫乱，婚外的淫乱，婚前的淫乱，尤其这种同性的淫乱你要彻底弃绝啊。这里就说得非常清楚，好，我们一起读一下这个第八节到第十一节。
这些做梦的人也向他们污秽身体欺瞒主治的毁谤在尊位的天使长米迦勒为摩西的尸首与魔鬼正面的时候，尚且不敢用毁谤的话罪责他，只说主责备你吧。但这些他们所不知道的，他们本性所知道的是与那没有灵性的畜类一样，在这世上竟败坏了自己，他们有祸了，因为走了该隐的道路，又为力往巴兰的错谬里直奔，并在可拉的背叛中灭亡了。
首先呢，这个犹大书第一章八节到第十一节呢，再次重申了彼得后书二章十到十二节的教导，而且增加了天长米迦勒和魔鬼争论的细节，犹大书讲的要更详细一些啊。这里呢，而且不单提到了彼得说的这个巴兰，也提到了该隐和可拉。接下来你要注意为什么会增加这些啊。第八节，同样的啊，前面说相同性质的，这也说同样的，说这些做梦的人也确实怎么样怎么样。犹大叔称前面提到这些人啊，犹大叔所斥责的人，为什么做梦的人啊，做梦的人啊，就经常有人说啊，什么什么哎还我 dream 啊，什么我们要梦想啊，做梦的人啊，用的不要做梦啊，不要做梦，你要进天国永生，你不要做梦啊，记住哈，尤其不要存在幻想，尤其在得救的事情啊，在犯罪的事情千万不要有幻想啊，我提醒你不要有幻想。就是这些人呢，他故意忘记，故意不看圣经当中啊，索罗玛俄摩拉啊，这跟我没关系啊，这是啊，故意不看这些人的下场，故意不看什么该隐啊、可拉一党的下场，然后做梦，做什么梦呢？我不敬畏上帝，我放纵情欲，最后我还能一次得救，永远得救啊！弟兄姊妹，这就叫做梦啊！做梦去吧啊！彼得后书第三章也说嘛，他故意忘记。故意忘记圣经那些尖锐的、惨痛的、残酷的事实，故意忘记，啊，然后挑选那些啊包容爱啊，去圣经使劲找那些他听着舒服的经文，啊，这叫故意忘记， 他为什么会做梦呢？啊，来读一下马太福音24章。
倘若大恶伯心里说，主人你来的迟，就不管他的苦难，又和酒醉的人一同吃喝，在想不到的日子、不知道的时辰，那仆人的主人要来，重重的处置他，定他和假冒为善的人同罪，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
我告诉你，做梦啊，就是为自己的情欲去放纵情欲，然后做梦欺骗自己。我见过教会里边有那被鬼附的人，他说过，他说我接受不了这种生活，就有人骗我，把我骗一辈子，我最后我也是开心的，这叫做梦嘛。做梦啊，做梦就是自己骗自己，或者受不了圣经里边那些什么硫磺火湖啊，将来审判的信息啊，找点什么那些假牧师假基督徒的讲道啊，然后听一听什么职场神学，哎呀，自己骗一下自己。之前有个人说明教会讲道太严苛，他要出去听听其他讲道，然后缓和一下心情啊。做梦了。那邪恶的仆人说，我主人来得迟，但是呢他好像来的又不迟，我也害怕，怎么办呢？我就喝点酒麻痹一下自己，我晕乎乎了，我就知道他来得迟了。对，这个世界上呢，有很多基督徒和牧师是做梦的人，他们明明忘记这些尖刻的言语，因为他们不想听这些话啊，不想听这些话。这些做梦的什么特点呢？污秽身体。什么叫污秽身体？肯定就放纵情欲嘛，婚前的、婚内出轨的、同性恋的、轻慢重掌权者、诽谤重尊荣者啊。有的时候第一章第四节说得很清楚，偷着进来，不自古受刑罚的、不敬虔的，将门神的恩变作放纵情欲的机会，不认我们独一的主宰主耶稣基督。而且呢，这里的掌权者、尊荣者，我们讲有那个彼得书的时候讲过，这是指在教会当中主所设立的有权柄和恩赐讲道劝勉人的仆人，这叫尊荣者啊。就这人本身是认罪悔改，他有恩赐去教导别人，他本身也脱离罪恶，他就是尊荣者啊。这个尊荣者是副手啊。就是这些纵污秽情欲的人呢，他对于教会当中神的仆人所劝他认罪悔改那些话，他是轻慢的、诽谤的、置于一旁的。你看这个词哈，怒骂、诽谤、奚落、出言不逊啊。对于教会的权柄呢，教会要他的认罪悔改呢，他不顺从、辱骂、嘲讽。我们见过这种人，对不对？我们劝他，他们说我是什么伊斯兰教的什么瓦哈比极端分子啊，什么犹太教哈希德派啊，说什么什么律法主义教皮，对不对？听是不是很熟悉啊？还有的我们劝他已经这个奸淫离婚恩赐了，你守独身嘛啊，他就骂我说我们是什么注定要下地狱的种类啊，也不知道他哪来的自信。不但自己不遵守教训，还得勾引那些其他犯罪的人说我们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啊，对不对？这就是圣经说的轻慢掌权者、诽谤尊荣者啊。在这里圣经告诉我们，只有那些有恩赐的、讲正确的、出于圣灵的、符合圣经这个中心的、让人去认罪悔改、脱离罪恶、进入永生的，才是有权柄的。不是什么人都有权柄的，不是什么人都是牧师，都是真正的基督徒啊！你要懂得分辨。那些不去教导人认罪悔改，不去教导人关注天国永生，教导人去上世界上追求权力、对抗世界的掌权者啊，上世界上什么行公益、做慈善的，他哪里有权柄？他不过是走假师傅的道路啊。第九节哈，天使长米迦勒，当他与魔鬼，注意这魔鬼什么意思啊？诽谤者告状，就在法庭上告啊，争辩的时候， 为了什么争辩？为了摩西的身体，尚且不敢用诽谤的话论断他，只说主责备你吧。注意啊，魔鬼是控告者。米迦勒不用辱骂、诽谤、亵渎的话。彼得后书第二章呢提到啊，就是天使能力全能更大，也不用诽谤的话在主面前告他。犹大说呢，把这个细节讲得很清楚。这个细节呢发生在《申命记》第十四章啊，摩西呢在看完了应许之后，上帝就让他死了，然后死了之后埋在哪里呢？不让人知道。啊，米迦勒呢是受上帝的差遣，要把摩西埋在一个没人能看到的地方，但这时候有一个来了。他要干涉这件事情，就是魔鬼，就是撒旦。我们需要注意哈，米迦勒在旧约圣经被称为什么？大军。看单里说哈，大军，大军啊，大军就是元帅、官长、首领。米迦勒在圣经当中呢，是一个被点了名的权柄非常大的一个天使。而且米迦勒做这个事情是站着的，但是米迦勒他没有跟魔鬼的差役一样去辱骂、谩骂的话去审判他们。其实这里你要注意是为什么这样去说。首先呢，并不是米迦勒没有权利去骂他，彼得是不是也骂这些人啊？对不对？保罗是不是也骂这些教会的恶人？你像这个犹大说骂的是更加是言辞非常尖刻。米迦勒不是不能骂，为什么米迦勒不去骂呢？米迦勒这个行为啊，是被留在圣经当中，最后在犹大说要拿来说事儿，啊，就是米迦勒占领，然后米迦勒也是圣天使，他有权利审判，他不审判这个事情呢，并不是说他没有权利，而是用来反衬教会内部那些放纵污秽情欲、不服权柄、不服劝诫的人的狂妄和无所畏惧，跟圣天使、跟圣徒做一个对比。就是得救的人，包括尊贵的圣天使，他即使在神所吩咐的事情上，在面对撒旦的时候，他也不是那种像教内恶人一样张口就来，是吧？你看魔鬼和魔鬼的差役，他不占理做恶事，他还张口就来。那我们当年那时候去劝那些人悔改，他们张口就来就骂我们。我们说教会里面不要干直销了，不要再做这些卖牛羊羔的事情。他说我们是可拉一党，要下地狱。他说你们只敢对女人勇敢，不敢对掌权者勇敢。就是说什么是出于魔鬼的，他不占理，他犯罪，他还起来吼吼，你知道吧？你见过有的小孩吗？他作恶，然后你劝他啊，怎么着，对不对？好好的蹦起来跳，甚至打父母。他作恶还蹦起来打你，是不是？对不对？听到没有？这就是做魔鬼的差役嘛。真正的出于圣经的是一个得救的人。其实很多时候面对恶人的时候，我们也是收敛的，也是谨慎的，在不确定他是一个魔鬼的时候，也不会去张口就骂他。为什么彼得书和犹大书包括保罗他骂这些人呢？因为是已经是100%确定了啊。这里不是说不能批判，不能去斥责，而是说呢做一个对比啊，得救的人和不得救的人什么区别，魔鬼和圣天使是什么区别啊。第十节说这些人啊，诽谤他们不知道或者不明白的，如同呢没有灵性的活物或是畜生，只是按照自己的本性去知道去了解一些事情，然后在这些事情上他就败坏了。他说这些话的时候他就败坏灭亡了，懂吗？他诽谤这些有权柄的在尊位的传真道的时候他就败坏了，他就变成没有灵性的畜生。这里跟彼得书信第二章十二节一致，来请念。
但这些人好像没有灵性，生来就是畜类，被捉拿宰杀的。他们毁谤所不晓得的事，正在败坏人的时候，自己必遭遇败坏。
注意哈，诽谤吧，就是辱骂、亵渎、诽谤。 这个词呢指的是这个罪恶指的是亵渎神，也指辱骂那些传真道的，劝你悔改。这人不领受圣所传的教训劝诫，只是像畜生一样本能的随意的张口就来，最终一定会因为这件事灭亡。你看看那些行奸淫的五圈的不悔改的，是不是最终就变成畜生了，对不对？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都天天行淫乱，都结婚离婚好几次了，教会劝他守独身不听，还辱骂我们，现在就彻底沦为畜类啊！跑到世界上宣扬什么不要打疫苗，打疫苗就是受了666666的印记啊！也不知道他脑子是怎么想的，这就是被上帝任凭了。所以说这几年我发现啊，凡是圣经要求悔改你不悔改，教会要求你从那些罪恶当中脱离你不脱离，那么你最终一定是走向败坏。所以说当教会的教训，当圣经的教训临到我们的时候，尤其这些什么淫乱贪心这些事情，你要学会接受圣经，你要学会静下来听，你要学会照着去做，而不是张口就来，而不是张口就骂，而不是一拍屁股啊，我怎么不去了，我不跟了啊，你们这个不对，你这样的话就被败坏啊。所以说聚会吧就是这样一个过程，你要忍耐自己，你要记住你的口，当教会讲的是对的时候你就要听，因为教会是为了让你得救啊，是为了让你得救。十一节说他们有祸了，因为走了该隐的道路，又为利益献身于巴兰的错命，并在可拉的背叛中灭亡了。记住这三点哈，该隐的路，因为利益投身于巴兰的错误，在可拉的背叛当中彻底灭亡。注意这三句话啊，这里呢跟彼得书信一样啊，当然可拉贪财灭亡这个事情上次讲过了，彼得后书2:15-16，他们离弃正路就走岔了，随从比尔之子巴兰的路，巴兰就是那贪爱不义之工匠的先知啊。首先呢，为利益混乱主的真道，犹大书1:4说得很清楚啊，偷着进来就是自古配判定受刑罚的是不敬虔的，将我们神的恩变作放纵情欲的机会，并且不认独一的主我们主耶稣基督啊，偷着进来干啥呢？那肯定是为了利益啊，要为骗财，要么为骗色，对不对？终归就是这样。我过去见过很多嘛，来到教会就是为了骗财骗色的，卖个直销啊，推广推广自己的生意啊，还有来到教会被骗色的啊。当然我不是说你不能结婚啊，你可以结婚，你也一定要找信耶稣的，但是我见过有的人哈，他不信，有些外邦人装着假基督徒，他在教会骗走一个女的，然后结婚之后他就不信了，还有在教会呢骗他骗色吸教会的血，这种有的。过去我见到更离谱，那女的跑教会都离婚好几次了，要找男朋友啊，无底线的放纵情欲，还有那孩子还老小跑到教会来给自己撒马儿媳妇儿，这种也有，多么的离谱，不害羞吗啊。反正无论是贪财无论是贪色，他现身教会的理由就是为了利益，就像巴兰一样嘛。然后这里还提到了该隐和可兰，你接下来要注意为什么这里会加上该隐和可兰，这些人做了什么样的事情会被和该隐和可兰这两个恶人相提并论。该隐哈，创世纪3章，来一起念。
有一日该隐拿地里的肉场为供物献给耶和华，亚伯也将他羊群中头生的和羊的脂油献上，耶和华看中了亚伯和他的供物，只是看不中该隐和他的供物，该隐就大大的发怒，变得脸色。 耶和华对该隐说，你为什么发怒呢？你为什么变得脸色呢？你若行得好，岂不蒙悦纳？你若行得不好，罪就伏在门前，他必恋慕你，你却要制服他。该隐与他兄弟亚伯说话，二人正在田间，该隐起来打他兄弟亚伯，把他杀了。
好，你注意到创记当中第四章说得很清楚，该隐信错了，亚伯信对了。亚伯传的什么？认罪悔改嘛，信耶稣嘛，献祭嘛。亚伯献羊就是耶稣钉十字架嘛。该隐是干什么？明显不对嘛。然后他就变脸了。后来注意创世纪四章八节，该隐和亚伯在说话，两人辩论嘛。他明显不服啊。他起来攻击亚伯，亚伯也跟他说啊，说你这是信错的，你这不对啊，跟你讲什么叫真道，什么叫以耶稣基督为中心讲赦罪的道。然后讲完之后怎么就把他杀了，对不对？耶稣讲完道之后，犹太人把他杀了。斯蒂凡讲完道之后，犹太人把他打死了啊。所以说不可像该隐，他是属于那恶者，杀他弟兄。为什么杀他呢？因为自己的行为是恶的，他弟兄的行为是善的。亚伯是神所设立的，是传真道的仆人。该隐因为亚伯信对了，他就仇恨亚伯，就把他杀了。在今天呢，这些人在这个国家，他没有杀人的权利，他还没法杀我们，但他能排挤你啊，他可以骂你啊。所以耶稣说嘛，害人就杀人嘛。然后可拉一党。可拉一党在民数记十六章是挑拨会众公开起来诽谤抵挡神所设立的在会中传真道的摩西和亚伦啊。来，请念。
利未的曾孙哥辖的孙子以弗的儿子可拉和流便子孙中比利亚的儿子大潘亚比兰与比勒的儿子安，并以色列会中的250个首领，就是有名望选入会中的人，在摩西面前一同起来，聚集攻击摩西、亚伦，说：“你们擅自专权，全会众个个既是圣洁，耶和华也在他们中间，你们为什么自高，超过耶和华的会众呢？”摩西听见这话，就伏伏在地，对可拉和他一党说：“到了早晨，耶和华已经知他是。”谁是圣洁的，就叫谁亲近他，他所拣选的是谁，就必谁亲近他。
好，你看到没有哈？你看他说这话啊，说摩西亚伦是擅自专权啊，就是说你独裁嘛，你没有言论自由嘛，说这个全会众啊都是圣洁没罪的，为什么要认罪呢？对不对？摩西和亚伦让他们认罪献祭，然后他教导会众怎么样，不需要认罪，对不对？我们已经得救了，不需要认罪，要在世界上荣耀神，对不对？来，请读一下这里。
你和你一党的人聚集要攻击耶和华，亚伦算什么？你们竟向他发怨言呢？摩西打发人去召以利亚的儿子大潘、亚比兰，他们说：“我们不善去。你将我们从牛奶与蜜之地领上来，要在旷野杀我们，这岂为小事？你还要自立为王，辖管我们，并且你们没有将我们领到牛奶与蜜之地，也没有把田地和葡萄园给我们为业。难道你们要弯这些人的眼睛吗？我们不上去。”
好，这可拉一党哈，他挑唆会众说这个神的仆人啊，这些教导是洗脑，啊，洗脑，洗脑专权啊，洗脑，你不洗脑了啊，洗脑专权。好，再往下，来翻过来说，往上说。最后我们看这个民数记十六章的结局哈，啊，险些导致整个会众被灭绝啊。在民数记十六章呢往后的时候哈，来我们一起读一下。
摩西说：“我行的这一切事，本不是凭我自己心意行的，乃是耶和华打发我行的。有证据使你们知道，这些人死若与世人无异，或是他们所遭的与世人相同，就不是耶和华打发我来的。 倘若耶和华创作一件新事，使地开口，把他们和一切属他们的都吞下去，叫他们活活的坠落阴间，你们就明白这些人是藐视耶和华了。摩西刚说完这一切话，他们脚下的地就开了口，把他们和他们的家眷，并一切属可拉的人民财物都吞下去，这样他们和一切属他们的都活活的坠落阴间，地口在他们上头照旧闭合，他们就从会中灭亡。
好，然后之后呢，第二天呢，他们还是去攻击摩西和亚伦啊，最后呢就得了瘟疫啊。后来呢，在民数记16:47呢，往后你会发现，上帝呢让摩西做了一件事情，让那亚伦的杖发芽，最后放在约柜当中啊。最后以色列人说什么？17章啊，民数记17章，以色列人对摩西说：“我们死了，我们灭亡了，都灭亡了。凡埃及耶和华的会幕是必死的，我们都要灭亡吧。”也就是说啊，圣经告诉我们，这个可拉一党的灭亡，也包括这个亚伦的这个发芽的杖放在这个约柜当中，是给后世的以色列人做一个警戒，免得他们抗拒教会属灵的权柄和劝诫，最后导致灭亡。在世界上呢，不信的人他都知道，如果做一些违背这个世界律法的事情，要被抓，要被打，要被杀，要被抄家。但是你要注意，神给教会的权柄，那是关乎得救。耶稣给彼得说：“你们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你们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教会的权柄呢，比这个世界上的权柄更超越。教会不去管世界上的东西，不去审判外邦人，教会审判教内的人。如果在教会里边啊，抗拒属灵的权柄，啊，教会让人认罪悔改，你犯罪不悔改，你还作恶，你抵挡，那么你的结局就是该隐和可拉的下场，啊。所以说，犹大叔呢在这里引用旧约圣经呢，把这些东西说得非常清楚。一个人呢，从刚开始信耶稣，刚开始进教会，包括一个小孩从小信耶稣，要包括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学会敬畏上帝，啊。做牧师呢，按照圣经传讲圣经真理，所有人呢自己呢在神面前呢认罪悔改，啊，脱离罪行。好，我们一起读一下12节到13节。
这样的人在你们的爱席上与你们同吃的时候正是礁石，他们做牧人只知喂养自己，无所惧怕，是没有雨的云彩，被风飘荡，是秋天没有果子的树，死而又死，连根被拔出来，是海里的狂浪涌出自己可耻的沫子来，是流浪的心，有墨黑的幽暗为他们永远存留。
我们来看哈，这个犹大书的1:12-13呢，是重申了彼得后书的2:13-14啊，到十四节，也是谈到与你们一同坐席的时候。但是明显犹大书这个用词更加尖利，更加尖锐啊，更加尖刻啊。而且这里呢提到了这些人做牧人做师傅只顾自己的肚腹，接下来增加一些比喻哈，为了是把这些真理讲得更清楚。十二节说，这样的人是你们爱宴上的什么污点，无所畏惧的与你们同宴乐的时候，他们只顾喂养自己。什么叫爱宴？从以色列古时候起，一旦你被接纳为以色列人，接纳为弟兄，就一同吃饭啊，这是表示把你接纳，表示信任你啊。说这些人呢，当教会接纳他的时候，他是胆大放肆，毫无畏惧的，只顾自己的利益，只爱自己和自己的家，不爱教会，不尊重教会，也不爱教会的弟兄姊妹，附在教会的上面要吸血。他们所想的只是操控利用教会，利用弟兄姊妹满足他的情欲私欲，还有贪心，想让教会呢围着他和他自己家那事情团团转啊，在教会无所畏惧，好像随地大小便一样，毫无敬畏。这些年呢，我见过很多这样的人，我们的教会，我们的传道呢，也被这样人搅扰，感谢主，这些人都赶出去了啊！所以说，哈利路亚，感谢上帝啊！基督教里面很多这样的人哈，那亲戚当中也有哈。 我要姊妹她家里那个女的啊，有个排行老二的，就附在一个教会身上吸血嘛，然后那个教会全围她家转啊，给她看孩子，哎，围她转，然后伺候她啊，她自己家也是不传道的啊，家里也不信。还有呢，到教会里边吧，天天就是围绕自己家那些事情，搅扰教会啊，这种事情很多啊。这就叫只顾喂养自己啊，只顾喂养自己，这就是你们爱宴上的污点。并且提到的呢，有些人偷着进来要做牧人，要做师傅啊，只是为了自己的肚腹。我见过这些人啊，在教会的也不奉献，也不做师傅，连过来受洗都是让教会给他出钱，在外头留学享受高档生活还要教会给他打生活费，还说我就是做传道的啊，我这怎么怎么样，结果一天在家十二小时玩游戏躺平。人来到教会应该先学会释放，学会奉献，学会做事情，学会殷勤，而不是学会躺平装大爷啊，这是你开始聚会的开始啊。在这个时代呢，有很多假师傅，他做传道只是为了喂养他自己。所以说这些只是喂养做他自己的呢，他既不敢斥责教会的罪恶，也不敢感受恶人，他相反的去攻击那真正传道。就是我说那些说什么你们只敢对女人勇敢不敢对掌上人勇敢的那些人，这也是做牧师做传道的啊。他为什么敢这么干呢？他怕利益受损失啊。这里呢跟彼得后书二章十三节一样，这里增加了一些比喻，为了把这些真理讲得更清楚啊。而且呢，这个只顾喂养自己哈，创纪三章十四节，来一起念。
耶和华神对蛇说，你既做了这事，就必受咒诅，比一切的牲畜野兽更甚，你必用肚子行走，终身吃土。凡用肚子行走的和用四足行走的，或是用许多足的，就是一切爬在地上的，你们都不可吃，因为是可憎的。
好，假师傅和假基督徒的特征啊，就是为钱为利益，不爱灵魂。假牧师假基督徒就像这些蛇一样，像这些多足一样，用肚子行走啊，很形象啊，上来造这些动物肚贴地面行走，为什么一辈子就是为了肚子，就是为了肚子啊。这些人做传道为了肚子，在教会为了肚子，给弟兄姊妹洗脑操控别人，就是为了肚子，就是为了肚子，一句话整个人就活在肚腹中啊。下边哈，无语的云被风带走，晚秋不结果子的树两次的死被连根拔起。这个雨啊，它里边没有充满云，随吹随走啊。到了深秋了，这个树还不结果子，两次的死啊，连根拔，注意哈，两次的死。甚至说凡是灭亡那个，就是说在那些不信的要受什么第二次的死，两次的死，最后要被连根拔起。十三节，是海浪里的，原文是野生的狂浪，野生的啊，就随机出现啊，随机出现，不谨慎嘛，想什么时候翻就什么时候翻，涌出自己可耻的泡沫来，是放荡的心。这个放荡的心是错误的、骗人的，就是那些心不按轨道运行、乱跑的那些啊，有漆黑的幽暗永远存留在黑暗里，在地狱里啊。所以说你看，相对于彼得书信，这里的言辞更为严厉，更为丰富，更为绝对，所增加的这些比喻啊，更加的形象，就是为了让我们看清恶人假师傅，也为了避免我们成为恶人和假师傅。好，一起读一下十四节到十六节。
亚当的妻子曾预言这些人说，看哪，主带着他的千万圣者降临，要在众人身上行审判，证实那一切不敬虔的人所行一切不敬虔的事，又证实不敬虔之罪人所说抵撞他的干地话。这些人是私下议论、常发怨言的，随从自己的情欲而行，口中说夸大的话，为得便宜谄媚人。
好，我们看十四到十六节，提到这个 先知以诺的预言啊，以及以诺的预言在今天教会当中的应用。这里呢也是重申彼得后书二章十八节到十九节啊，还是在重申，它完全跟彼得书是一致的啊，而且增加了关于以诺的启示啊。哎，我说一下啊，这里用的是关于以诺的启示，但是呢，大家不要因此去信任那些所谓的伪经和旁经次经啊。我知道有以诺书的，但是我看了一下里边有一些解释圣经的地方是很离谱。他说这个神的儿子是天使，这个天使，然后跟世上的女人这个，然后这个交合，然后生出这个伟人，这个是很离谱的。我们之前去看我们创世纪当中的讲述哈，所以说呢，你不要去看那些伪经啊，这里只是引用其中的一部分啊，引用其中的一句啊，并没有说把以诺书写成卷书啊，只是口传下来这一些能够用得上啊，能用得上。十四节，这里原本有这样一个词哈，它的意思就是说，跟前边那几句它是跟上面的那一部分是相同意味的，也就是说这里跟上面在讲一样的事情，说来自亚当的第七代以诺预言，他们说看那主在他的万千圣者当中去降临。耶稣呢，在马太福音和马可福音和路加福音都签到，人子呢同着圣天使降临。将来呢，耶稣要带着千万的圣天使降临啊，在末日的时候要审判。十五节，要对所有人施行审判且定罪。什么人呢？每一个不敬虔的。定什么罪呢？关于他们不敬虔和所有不敬虔的行为，就是他不敬虔的内心和他不敬虔的言语，还有他不敬虔的行为。且关于不敬虔的罪人所说的每一句抵挡他的刻薄、尖酸刻薄的话，尖酸的、刻薄的、残忍的、无怜悯的、令人不愉快的，啊，这里呢，每一句刻薄的话呢，就是抵挡上帝仆人关于圣经的教训和劝诫的啊。犹大书一章八节，这些做梦的人也向他们污秽身体、轻慢主治、诽谤在尊位的啊。犹大书第九章。还有犹大书第一章第九节，还有犹大书第一章第十节的，诽谤他们所不知道，他们本性所知道的事，与那些没有人性的畜类一样，在这身上败坏自己，啊，就说你劝他认得回来，你讲对了，然后他骂你，而且还用非常恶心的这种嘴脸和表情来嘲讽你，啊，这个我们见多了啊。说这些人呢，一定会受审判。耶稣在马太福音说，凡不接待你们、不听你们话的人啊，我实在告诉你，在审判的时候，比索多玛和摩拉所受的那惩罚容易。那些在教会里边抗拒属灵教训的，他要比那些败坏的外邦人受还要重的刑罚啊！索诺玛和俄摩拉的刑罚已经够恐怖了，他还要恐怖啊！耶稣说的亵渎圣灵呢，就是这个意思啊。人一切的罪恶和亵渎的话可得赦免，但是已经进了教会呢，故意干犯的啊，把教会出于神的教训说成是魔鬼的，故意抵挡不接受的，在审判之日要受更重的刑罚。马太福音十二章，念一下。
我又告诉你们，凡人所说的闲话，当审判的日子，必要句句供出来，因为要凭你的话定你为义，也要凭你的话定你有罪。
什么叫闲话？什么话被定罪啊？你劝人认罪悔改，这个需要在末日被定罪？不需要的。你抵挡真理，才需要被定罪，啊。这里呢，看创世纪第五章二十一节到二十四节哈。以诺呢，在六十五岁那年生了马土撒拉，在那年领受了末日的启示，因为马土撒拉的意思就是，这个人死的时候审判临到，啊，从那之后呢，以诺与神同行三百年，按真理教养儿女，最后神把他娶去，他不在世界上，然后以诺就发出了这段预言，看啊，主要带着千万圣者降临。要在一切不敬虔的人身上去审判他那些不敬虔的行为，啊！以诺在那个时代看到很多这种人，不单在该隐那个家族当中看到，在亚当这一圈当中，你也知道有很多人就是随从该隐的家族，啊，就那些不肯认罪悔改、脱离罪行的，神的儿子跟人的女儿们通婚。跟他们行一样的事情，就是这些今天抱怨对抗教会教训的。十五节， 说这人啊，总是这女人，这人是专爱挑毛病的，是窃窃私语的。注意这个词啊，嘀咕，耳朵旁边说话，这个什么吹毛求疵。我从前在三字教会和江南教会传道的时候，我见过这种人，啊，他吹毛求疵的，啊，他不关注你讲道当中的重点，他会关注什么？你哪个地方可能口误了，可能哪个标点错了。啊，哦，你不够谨慎呀，啊！我挑了一下，你这个啊，大体来说还没有什么啊，这个关键的毛病，就这种嘴脸，你见过吗？啊，吹毛求疵，有的，我们教会有人被鬼附了，也是吹毛求疵，对教会的教训，吹毛求疵，然后还挑拨别人，告别人，你不要听他的，他被你被他洗脑了啊，就这种吹毛求疵，挑衅别人啊，吹毛求疵啊，这种有。为什么这做这些事呢？他们根据自己的私欲去行走，去生活，他们的口说夸大的话，为了利益啊，去夸大，原因是哇你好厉害，就这种的，见没见过这种表现？哇你好厉害，你好厉害，对，这个词啊诧异，为了得利益不惜有夸张的方式，甚至忍住恶心去称赞一些连自己都不相信的事情啊，说弟兄你好属灵啊，你好厉害啊，姊妹你好厉害啊，这个人太棒了啊，你这种的啊，让他自己都不信。为什么说这话呢？因为人都爱听这些话嘛，然后啊，你看这个人他不斥责我，他也不指责我罪恶，他说我好厉害啊，然后哎我就跟着他吧，所以就这么跌倒了啊。彼得后书二章十八节到十九节呢也是这样说的，哎，你看
他们说虚妄金光大话，用肉身的情欲和邪淫的事引诱那些刚才脱离万行的人，他们一群人得以自由，自己却做败坏的奴仆，因为人被谁制服就是谁的奴仆。
你注意哈，很多的人呢，他在今天教会圈子里也为了利益呢去谄媚迎合人的罪恶啊，你见过很多的宗派啊、教区啊，包括那人数很大的教会啊，我见过，他为什么这么多人呀、啊？他不就是去称赞人嘛，他不就是去谄媚人嘛，对吧？来一个人啊，他不会教导他，让他认罪悔改、敬畏教会，他会说，哎呀，你看你很好，你看你怎么样，然后怎么样嘛，对不对？只要能招揽人进来，夸赞别人也可以，啊，你不能批评他，你万一批评他，他离开了怎么办？你批评他不给你奉献了，这种人从前多的是，啊，这几年如果是怕了这些人，那教会早就不在了，啊，早就不在了。好，我们去读一下十七节到十九节。
亲爱的弟兄啊，你们要纪念我们主耶稣基督之使徒从前所说的话，他们曾对你们说过，末世必有好讥诮的人，随从自己不敬虔的私欲而行，这就是那些引人结党、属乎血气、没有圣灵的人。
好，吧，十七节到十九节哈，说而你们亲爱的，你们要记得被我们主耶稣基督使徒从前所说出来的话啊，你们要记得啊，记得是主耶稣的使徒说的话，因为他们对你说，在最后的时候将有嘲笑者，按照自己不敬虔的私欲行走或生活，行走或者就一生他行走生活。这里呢重申了彼得后书三章第一节到第七节的话啊，来请念一下这红字部分。
叫你们纪念圣先知预先所说的话和主救主的命令，就是使徒所传给你们的。第一要紧的，该知道在末世必有好讥诮的人，随从自己的私欲出来讥诮说。
好，对，这些话大家都读过了啊。我们看啊，十九节，这些人是分裂者，挑拨分裂的意思啊，分裂教会的意思。罗马书第十六章，弟兄们，那些离间你们、叫你们跌倒、背后所学之道的人，我劝你们要躲避，留意躲避他们，因为这样的人不服侍我们的主基督，只服侍自己的什么杜甫，跟前面一样，杜甫哈，用花言巧语诱惑那些老实人的心，分裂教会的，属世界的或属血气的，没有灵的或者不属灵，或者说没有圣灵的啊。这也提到了这些人呢是充满血气、勾引人结党且没有圣灵恩赐的，他们特征啊，这些人你看他这些假牧师啊。假基督徒啊，他们也讲圣经啊，也会所谓劝勉人，他劝勉的中心啊绝对不是世界上的事情，要么为他自己去背书，要么就是引诱你啊去陷入罪恶，他教导的目的不是为了让你得救啊， 彼得后书记三章说的很清楚，无论是所有的书信包括保罗书信，都是在讲什么，都是在讲一样的事情，让你长久忍耐，最终得救，免得从救恩的路上做坠落，而不是教导你一次在救恩院得救，而不是教导你，你别听他的，他们讲的太严苛了，他们是极端分子，对不对？所以说圣经当中都有嘛，这些调摄的话，这些年我们也都知道了啊，圣经真的是圣书啊，是预言，这些话每个时代都是有效的啊。所以说这贾师傅呢，他用人的经验总结出来的教义，不是教导你认罪悔改脱离罪恶，不是教导你要持久的在神的恩典里边，他教导你无所畏惧，不需要害怕啊。然后呢，这些人结党啊，有人的教义，人的宗派，然后当真理教导人起来抵挡讥笑那些出于神的啊，那真的有恩赐的。是不是见过有那畜生啊？改革宗加尔文主义，他说啊，说什么只有认同他们教训才是得救的，说没有宗派就没有基督。你听这畜生，没有宗派就没有基督啊！听你这畜生的话啊！好，一起读一下20节到23节。
亲爱的弟兄们，你们却要在自身的真道上造就自己，在圣灵里祷告，保守自己藏在神的爱中，仰望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怜悯，直到永生。有些人存疑心，你们要怜悯他们；有些人你们要从火中抢出来搭救他们；有些人你们要存惧怕的心怜悯他们，连那被情欲沾染的衣服也当厌恶。
好，我们看20到23节，这里呢讲传道教会的传道事务该怎么做啊？来，我看22节哈。但你们亲爱的，要在你们至圣的信心上建立自己，在圣灵啊，就用神圣的灵里面去祷告。注意啊，这里强调，你的信心必须是什么？至圣的信心，你的祷告要在圣灵里边祷告。信心。是圣洁无瑕疵的真信心啊！你信什么？弟兄姊妹，你今天信，你来这里聚会，你要最终走向哪里？你要走向得救，这是你信心的目的。你说我信耶稣能给我找个对象，我信耶稣能让我发财，我信耶稣能保守我去忽悠人，能忽悠的手，那你这假信啊。什么叫在圣灵里祷告呢？是顺服圣灵祷告，责备自己，认罪悔改，脱离罪行啊！祷告教会下一步的传道，求神保守教会不至于走偏，求神保守教会给教会更大的恩赐，这叫在圣灵里祷告啊！我见过有那恶人，他祷告还咒诅我们来啊，给我打电话说：“喂，你们平安吗？”我什么意思？没遭灾吗？孩子没事啊？那他哪是圣人，他在邪灵里面祷告嘛，对吧？在贪心里面祷告嘛，这是不可以的。那有的人祷告，主啊，把那个女的赐给我，让做我老婆，那这就有问题了。主啊，把他家的钱赐给我，这就是完全是出于邪灵。所以说，无论你的信心啊，还是你的祷告。你在信仰上的追求啊，包括你读圣经，你给人讲圣经，你一定要有一颗圣洁无瑕疵的信心，对不对？我从前见过很多人祷告，很多人给人家讲圣经，那哪叫讲圣经，那不是洗脑吗？啊，拿出这个创世纪里边这个亚伯拉罕和这个罗德分家，说你呀、应该把钱分给你妹妹，你看这亚伯拉罕都让给罗德嘛，就哪有这么讲圣经的，这不就离谱吗？今天很多基督教里有很多邪灵附身的人，那他讲圣经，那就是撒旦代言人。所以说，无论你们的信心，你讲圣经的动机，包括你的动机，都要是在圣经里边有一颗圣洁的信心。你不要小看这犹大书里的每一句话，尤其像犹大书这样又短又简洁的圣经，它里边每一个字都是经得起推敲的。你照着信就是了，啊。你照着信，你必然走向得救。21节，你们要保守自己在神的爱里边。这里还说吧，要在神的爱里边。有的时候开头就说嘛，蒙父神所保守在主的爱里的，你们要遵守我的命令，就常在我的爱里，正如我遵守我父的命令，就常在他的爱里。注意，我们跟神的关系哈， 我们遵守耶稣的命令，我们就在主的爱里，耶稣遵守父的命令就在父的爱里，然后我们就在父的爱里，懂不懂这个关联啊？等候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怜悯进入永生。你要注意哈，耶稣说信耶稣有永生，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没错。当你信耶稣，当你信而受洗的时候，你就进入永生和得救了，对不对？但这个得救就怎么，它是一个过程，进入得救，坚守在得救，到最终耶稣来的时候完全而彻底的得救，对不对？这里的得救不就是说指的彻底得救吗？指的一直遵循主的命令，活在主的爱里，最终在耶稣再来的时候不被丢下，忍耐到底，完全得救啊，完全得救。不是什么一次得救永远得救，千万不要听那些骗子。22节说，另外一方面，那些有些怀疑的人，你们要怜悯，你们要拯救，从火中把他们抓出来。注意哈，怀疑就是自己挣扎，自己犹豫，这什么意思呢？就这些人嘛，他听了教会的教训，他在思考啊，他在想，也许他们说的是对的，对不对？或者呢，这些人在我们跟那些假师傅之间在做挣扎，在做选择，他说我到底要走向哪里？这种的呢，神说你们要争取他。这种跟那些什么彻底沦为畜类的，偷着进来传播异端放纵情欲的啊，在你们爱宴上只顾喂养自己的，那是完全不一样的。跟那些辱骂教会教训，那血气之辈结党纷争的，那种的是完全不是一回事，那个你救不了的。我告诉你，这种能救啊，这种呢就是我们教会要拯救的人，拯救他们像从火中抽出一根柴一样。弟兄姊妹，拯救灵魂是什么？拯救灵魂呀，是一件残酷的事情，把人从罪恶败坏私欲里拯救神，就把人从地狱里，就好像从火中把那个快要烧糊的柴拔出来嘛。旧约圣说从火中抽出一根柴嘛，得救就是这样的惊心动魄。弟兄姊妹，得救不是说哎呀岁月静好啊，感觉好轻松啊，哎轻松写意啊，不是的，得救是一件残酷的事情，救出来一身冷汗，救不出来彻底灭亡，就是这样。23节，就是有些人你们要抓住他们脱离火，有些人你们要在恐惧中怜悯，同时要恋慕那厌恶那恨恶那些从肉身被肉身情欲就被肉体的情欲玷污那些内衣啊，原生内衣里。这里告诉我们哈，拯救灵魂的同时，也要极度的厌恶那些淫乱情欲和败坏的东西。来一起念，
至于淫乱并一切污秽或是贪婪，在你们中间提都不可，方和圣徒的体统，淫词妄语和嬉笑的话都不相宜，总要说感谢的话，因为你们确实的知道，无论是淫乱的，是污秽的，是有贪心的，在基督和神的国里都是无份的，有贪心的就与拜偶像的一样。
在这里哈，我们需要知道，首先呢，救别人先救自己，拯救那些在罪恶淫乱当中的人，首先确保自己不是罪恶淫乱的人，你已经悔改了，你首先确保自己别从恩典中掉落，然后再救别人，别救了别人没救出来，最后自己陷在罪里，这种事有的啊。另外一个就是我们教会呢，当去拯救灵魂的时候，无论是初心的进教会的，还是给人传福音的，有些人你也需要了解的，让认罪的时候，肯定会有些淫乱的罪恶，你要注意不要被这些东西污秽啊！你不要最后带领别人认罪，把别人那些东西当成是饭后茶服，那个饭后那些说笑说嬉笑的话啊！这些淫词荡语，这些污秽的事情，甚至说在你们当中连提都不可，不可以当做笑谈啊，这是不可以的。你要极度厌恶这些事情。这里呢，实际上也解释了利未记第11章，我们之前讲过，回去看利未记哈。 为什么说这些都让你不结？凡摸的不结，你不结到晚上；凡摸的不结到晚上，那些漏证的不结到晚上。为什么？即使你已经得救脱离罪恶，你还是会被这些污秽再次陷入罪恶。所以说我们即使是传道拯救别人，教导别人认罪啊，你也要在这些事情上谨慎啊，因为犯罪的人他可能里面有情欲，有污秽，人有不同的罪恶，他可能会影响啊，要让这些情欲淫乱的事情呢跟教会隔绝啊。按照有，其实很多时候一个真正的教会啊是属于灵，属圣灵的。很多时候当一些淫乱的人、污秽人进来的时候，我们会有同样的反应，就会感觉这些情欲的搅扰很重啊。包括有一些三字的一些人就来回，他那些魔鬼他也能带进来啊，这是真的，弟兄姊妹，这就是教会啊。所以说按照犹大说的教导，教会当竭力争取一些拯救一些灵魂，但是呢你救那些存心疑虑的愿意改的人啊，而且呢你的这种怜悯要谨慎，你要在拯救别人的同时避免自己陷到罪恶里。如果你毫不谨慎，那么你将被这些罪恶所吞噬。很多人身上呢带着很重的淫乱、污秽，或是贪心，或者其他的东西，你跟他来往的时候你就要谨慎，如同旧约当中那些什么大麻风不洁的、患漏症的，因为你接触之后，圣经说凡被玷污的就要用水洗身，然后必不洁到晚上。所以说做福音工作劝勉人家拯救灵魂要非常谨慎，要确保自己不至于失落啊。所以说教会有姊妹的以前做福音工作，结果那边是淫乱的，是当小三的，最后他还被陷到罪里，最后在真理上也完全癫狂，听不进去了啊。也有弟兄呢做这人的工作，最后反而把自己陷到罪里啊，这个是需要谨慎的。首先呢要确保自己不至于在真理上失落啊。好，我们一起读一下20节到25节。
亲爱的弟兄啊，你们却要在自身的正道上造就自己，在圣灵里祷告，保守自己常在神的爱中，仰望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怜悯，直到永生。那能保守你们不失脚，叫你们无瑕无疵、欢欢喜喜站在他荣耀之前的，我们的救主独一的神，愿荣耀、威严、能力、权柄，因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归于他，从万古以前，并现今，直到永永远远。阿门。
好，我们来看，这个犹大书的最后一部分，就是第20节到25节哈，啊，犹大书第一章的24节到25节，还没读是吧？这读了是吧？好，读了。哎，翻过了。我来看24节到25节。这里呢，跟彼得后书第三章啊结尾的那些部分那个结束语是一样的，是不是？都在强调一样的事情。嗯，都在强调人最终能得救啊，还是神的保守。啊，你们要谨慎，要竭力追求，但是你最能得救，你要感谢上帝，啊，因为你的谨慎也是上帝给的，啊。24节，然而呢，能保守你们不跌倒，并在极大的喜乐中无瑕疵的站在他荣耀之前的，这就讲到哈，人最终得救蒙神保守，那些被他神保守的人，将来能够毫无瑕疵、洗净罪恶、无可指摘的迎接耶稣在，这跟彼得后书3章14节一样。啊，亲爱的弟兄啊，你既盼望这些事，就当殷勤，使自己没有玷污、无可指摘、安然见主。教会生活为何如此谨慎？不就是为了最终安然见主吗？是为了当耶稣来的时候，你不至于是一个光着身子的人，你不至于是羞耻的。啊，25节，独一的神，我们的救主，愿荣耀、尊贵、能力、权柄，注意哈，通过耶稣基督我们的主归给他，从所有世代以前直到现在到永永远远。阿们。犹大说跟彼得后书3章18节结束是一样的。首先呢再次强调，我们信的只有一位神，但是他是三位一体的神，是我们的主，他是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神。而且呢我们不能直接面对圣父，我们是通过圣子，然后将感恩颂赞归给他。那犹太教、伊斯兰教还有其他宗教，他也信神，他赞美这位圣父，赞美这位神，那没有 完全没有效果的，因为你要通过中保耶稣啊，这是圣经 自始至终所强调的啊。所以说呢，你看这个犹大书呢，它紧紧衔接着彼得前后书啊。事实上很多时候犹大书它真的是初信者包括教会给孩子讲主日学的时候你最应该去教导，因为很多时候它里边这些话并不需要太，并不是太难，太难懂，就你直接读一遍你就能很清楚的读，照着遵行就可以啊。愿我们呢能够把这些话记在心里啊，直到见主的日子，直到我们人生结束的日子。愿我们在上帝面前蒙恩。我们今天就到这里。